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接下来给大家首先进入我们 SBS 的新闻哈。啥表情啊，盯着我。
第一条新闻有点血腥
啊，我觉得
小这个就是小心脏被吓了一跳。
确实是因为你看，可能最近大家留意到，在中国大陆有一所学校的学生因为老师把手机给他没收了，他把板砖放到这个书包里，把老师的脑子打成脑死亡了。
哎呀，
但这个事情在我们澳洲也有发生了。但是不是说就类似的殴打老师，伤害老师。
昆州汤斯威尔希特利地区的一所小学内呢，一位学生用小刀捅伤了老师。那之后呢，这个学生也被警方用泰瑟枪，就电击枪，给电击倒地了。双方的阵势都蛮大的。
根据这个报道说呢，受伤的这个女老师呢是肩膀被扎了一刀，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呢住院治疗，情况比较稳定，我估计心理受到的这个惊吓是比较大的哈。
据说呢，捅人的学生呢也是一名12岁的女生哈，也是一位女性，她被急救人员呢用轮椅送走。那此前呢，有警察呢也对她进行了一个问话，到底什么事儿哈，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刚才在想为什么轮椅送走，突然想到是用泰瑟枪把她打倒在地的，
已经都麻了，动不了了。
来看 SBS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之前有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就是说针对着澳大利亚9000多家还有包括新西兰的零售商，就一部分人呢说比较厚颜无耻，在零售业当中顺手牵羊，让这些零售商呢受到比较蒙受比较大的损失。
大家在往往一些店门口会看到有一些店员呢说要在出门之前检查一下包哈。
对对。
虽然说作为消费者心理上有一点点不是太高兴，但你想想的话，其实店家在这方面蒙受的损失也确实是不小哈。
对的。
双方都互相理解一点。
嗯。
看看常被偷的物品都有哪些。除了将常见的这个化妆品、肉类，还有婴儿奶粉，那么大罐子怎么装，作为目标的偷窃以外呢，暴力犯罪也有增加。那不少案件呢还是几人结伙作案。也是让一些店员都受到了惊吓。
说到你说惊吓，惊不惊吓？我告诉你，刚才讲的那个奶粉那么大罐咋偷？你之前看没看过网上一个大妈偷奶粉？
就好像放在肚子里边，
她夹在两条腿之间夹了4罐奶粉，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去的。
然后她跟店员说：“我有糖尿病。”然后就觉得身体很臃肿嘛，那样子。
不是，她就夹在两个腿之间走路，
就这样走路吗？
走路过去了，太强悍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哈。然后你看看，光天我们来看看损失有多大。接受调查的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时尚啊，还有食品杂货店、百货商店，说他们的收入总额大概是950亿澳元。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8财年，这些公司报告说，因为这个犯罪损失了0.92%的收入。算下来，我们得看看这个0.92%是多少，是33.7亿澳元。
一旦这后边数字加了8个0，就觉得这数字真的是很天文的哈。损失中呢，超过半数57%，大概是因为呢商品失窃。22%是不诚实的店员坚守自盗。15%呢是其他犯罪导致的损失，还有6%是因为供应商的欺诈行为。
所以说你看内忧外患都有哈。在2017到18财年，说消费者直接盗窃呢导致零售业损失是22.6亿澳元。
那研究报告的带头人呢，伦敦大学犯罪学的戴维教授泰勒就说，尽管零售商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预防盗窃，但还是躲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就是你想了一个办法出来，他能想到个一个比你更高的招哈。
对。
我们来看看，之前说美国的大火，其实我们新州最近也有大火哈，这两天可能大家被迫在吸烟了哈，就是。但是前段时间，这个前几天洛杉矶，我们知道这个标志性的人文景点很有名的叫盖蒂中心，它附近呢就发生了大火，那个地方可是洛杉矶号称最富有的一些社区。
大火呢是爆发于本周一的早上，此后呢也焚毁了被灌木覆盖的大概超过202公顷的地区，而这片区域的附近呢就是洛杉矶一些最昂贵的豪宅所在。我想讲的嘛，马上想保险公司
得巨额赔偿，对不对？我们来看看都谁住在那儿。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看篮球 NBA 的篮球明星詹皇，还有 呀，他都防不了吗？知名演员阿诺舒华辛里加，他作为终结者都终结不了这场大火吗？啊，说他们被迫撤离家园。但是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在这个当中也有勇敢的不撤离的。为什么不撤离？回头讲。但是这个洛杉矶市长也说了，有至少五所房屋被毁了，没有人员受伤，但他警告了不要留在家，因为说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可以当英雄，就拿着家里浇花园的水壶去对抗大火。这就不是高射炮打蚊子的问题，是反过来了，对吧？
杯水车薪了哈。
对呀、螳臂挡车。我们来看看这个。待会儿讲讲为什么，就是刚才讲，就是有些人他不逃，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卡戴珊。这个、美国这样一个传你看一看，这男的跟女的，我脑子马上就是网红
啊，
你看他就是雇了私人消防队，最近在美国这个私人消防队特别火，
私人消防队，
他把他自己就是大火烧不着他自己这家，旁边的我先不管，就是整个那个私人消防队就花费非常高，然后所以美国很多人就给他就说争议很大，说你把这个整个社会的不公平赤裸红果果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卡戴珊就一句话，我雇得起。所以说你看看、
任性，有钱任性。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另一个有钱任性的哈，这个第一财经其实本来有一段这个网上自己的视频的原声、没来得及给大家截，我
学学。
哎，对、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人学可能没准还
哦，是吗？你
还紧张，
提前准备一下，那就有临场发挥。
我觉得你临场发挥没有准备的才那个来自于屈臣男最原汁原味的那个。
我也是受到了惊吓。
来看看，因为我们知道像健身房、理发店这个倒闭是在中国国内可能不算少见。你没见过，你也听到过哈。有一些可能店圈完钱就跑。哎，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就买了3000多块钱的某某连锁理发店，我给他说不买。他说的你看看，我最后能享受的是超过4万块钱。我说你很可能300块钱弄不完，压根转身人家后来就不见了。
真是哈。
那最近就有一个重庆的大妈因为健身房停业维权的事儿呢上了热搜。
事情呢是发生在一家名叫英派斯健身的健身房啊，这是一家全国连锁店，总部在山东啊。我们那儿怎么其实也是风土这个就是民风也挺好的，怎么老出这种事儿呢？
我这两天正在看呢，孔子说了，就是叫周礼在鲁啊。
好，对对对，大家都讲讲这句话啊。
不是，你是齐国的
啊？对啊，好，齐国鲁国都是俺们那儿都是齐国鲁国的首都，
对吗？但是周礼在鲁嘛，对吧？
好吧，好，那当时的这家重庆门面店呢，已经是开了有
火锅店，
这好跳有点大哈。好，这是个健身店哈，开了有3年多。之前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发不出员工的工资，停业过一次。后来呢，在7、8月份的时候又重新调整，招募了一些新的员工，于是就重新开业了。
这个口号当时还挂了横幅，叫“浴火重生”。
浴火，
三点水的
啊，不好意思啊，对对，
来，随着新开业，这个开卡办卡的优惠也就跟上了哈，就是时长3年的年卡售价3000多，所以又吸引了不少老会员，旧卡没用完又办新卡，这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是那样的啊。可就让大家呢，以健身房能够好好经营下去的时候呢，在10月9号，健身房突然间又关了。
据说是升级消防设施，施工10天，但是10天过了后，压根就没有开门的迹象，所以又贴了个告示说还需要施工几天。
To be continued， 就
还需要跑路时间，
是
吧？但一天天过去了，健身房大门一直紧锁，大家急了，很多会员就跑到这个店门口就维权，希望呢要回自己这个已经付了2、3千的这个不等值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卡。
这群人当中呢，就有一位大妈哈，这个画风呢格外不同。尤其呢是她的一番话，把记者和观众都给笑坏了。说的啥呢？
其实就有时候我看一些明明很悲哀、很难过、应该有同情心泛滥的新闻，到最后我还会看到最后会不厚道的笑了。
是吗？
我也很自责，有时候。这个大妈就说，她不仅买了新卡，还买了私教课，10000多块钱的课，压根都还没开始消费。
哎呀，有钱的大妈呀！那说起这个来呢，她言语中还有些生气，但随后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呀？买那么多你不担心他又停业吗？之前都有前车之鉴吗？
然后这个时候高能开始了，大妈双手一摊，微笑着非常爽朗的表示，说了一番话哈。但说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说的是没办法呀，人傻钱多呀。当时说到这个话的时候，记者小哥都懵了哈，记者是反应了一下，就像我们一样反应了一下，这个记者就试图要拯救一下这个采访画面，所以就问了句，您这是在开玩笑吧？
但没想到呢，迎来了又是一波高能哈。大妈就很清晰的这么解释说，我不是玩笑话哈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当时啊，我那个私教教练颜值特高，而且呢还很有亲和力，有肌肉，属于肌肉男，哎，我就喜欢肌肉男，所以呢，我就因为这一点就充了好多钱，哎，我也想练个什么，就是马甲线呢，啊，这个女人有了马甲线就很帅，所以啊，不用退钱给我啊，我就不差那点钱，我就想健身，我还希望他开馆子呢。
开馆子还是开馆？
开馆，我说
想吃饭了，
是
吧？是大方吧，豪迈吧，爽快。然后，所以这个画风独特的大妈迅速走红，大家都热议说：“哇，想练大，对于想练马甲线的大妈肃然起敬。”
我终于理解前面他们广告标语叫“浴火重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
原来是这样子，
就冲着内线这一线内线去了哈，
简直欲火重生、
哎。然后后来这个火就把大妈这段话就传得沸沸扬扬，这大妈的话呢就被周围的熟人看到了，因为上了电视了嘛。就对于她新闻中的这种表达，和很多人不支持啊，大妈就可委屈了，就哭了。所以她又第二次接受记者采访。他说，然后他采访记者说：“你觉得委屈吗？”那我们不，我其实是重庆人
啊，什么？
且我应该用川普塑料普通话，钱多人傻。我那句话哪里说错了呢？然后他说，我本来就是傻才会交那么多钱，我也是个单身，我喜欢肌肉男，我哪里错了呢？
没错，我也有需要。对，
这个你看，你刚才就很明显，你刚才说这个肌肉男，你就有山东口音，就正宗的四川和重庆普通话，了呢不分的。
对，我是以这个山东总店的口气来
好像你是总部来的，原来是
总部来的，
总部来的哈。所以讲真，可以看得出这个大妈是真心喜欢健身了。
是哈，
真心喜欢健身，真心喜欢健身教练，
这都是动机。我们平时找了很多动机让自己健身，他就喜欢看猛男，有什么错吗？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健身一直没有效果了，
因为没有美女教练，
没有动力火车，
是
吗？然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哈，人而且他挺直白的，说自己喜欢肌肉男，我觉得做人真诚一点，现在这个社会真诚人太少了，
真是那样的，
就是我们叫。哎，嘴上说一套，这个叫什么来着？网络语言我又忘了，就口嫌体直，嘴上说嫌弃，身体却很坦白，对吧？就是我就是刚才讲，像这个大妈说，我就喜欢肌肉男。
对呀、啊，难道还让他说我是为了低碳环保才健身吗？
我就不喜欢肌肉男，我喜欢曲胜男。
好、哦，谢谢。
好，就这样，我们把节目做下去。
好，
来看看这个，来看这个叫 Buzz 世界网站。
好，前段时间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问题很火，问题是，给你1000万，你愿意把丈夫卖掉吗？
哎，
答案是一边倒，倒向哪一边？我想知道，因为在掀页之前，我对这个答案很有兴趣哈。几乎所有女人都毫不犹豫的，我开始掀页了哈，公布答案。选择要把老公卖掉。
我希望太太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给他100块，可能就把我给卖了。
对自己的身价这么没有信心。
昨天晚上刚吵了一架，没有，那就
啊，
没有，
更想卖了，
不要
钱，
对，
不要钱，100块钱，
对，马上送走。
你看下面是说，
请把我老公送走，
倒贴钱都愿意送走，因为有网友说，别说1000万。倒贴嫁妆我都把老公送走，
瞧瞧
你看看
你们这帮女人
嫌弃了。哎，最近我正在追一个美剧叫 Why Women Kill、致命女人，超级好看，
就讲的是杀夫吗？难道
就是如何灭渣男
哦，
来看看。哎，为什么就说为什么突然印度出这么个事儿哈，我们来讲一讲。因为在最近印度的卡纳塔克邦有一个叫 Ramya，她就同意把自己的老公卖给小三儿，来偿还自己所欠下的债务，好机智的做法！
这件事情发生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很匪夷所思啊！
对，印度女性终于走在前面，来看看。
真是啊！据悉呢，因为丈夫下班之后呢，经常夜不归宿，于是这个 Ramya 就开始怀疑丈夫对她自己不忠，那夫妻二人呢就开始就这个问题吵啊，就争吵不休。之后呢，两人就来到了丈夫情人的家中，与情人呢当面对质。他们在对峙过程中呢，还谈到了 Ramya欠下了许多债务，
就这个妻子欠了很多债务。就接下这个小三就说，如果你愿意离开你的丈夫，我就帮你把债务还了。这小三当得不错呀、
哎、
还倒贴
啊，真是。
哎，后来这个 Ramya 当时就震惊于这个题、他都没有想到，
是
这么爽快，
马上开始算账了。
有这么好的小三，赶快让出去，
就对，
隔离不良资产。然后最终他同意 很爽快的就同意，而且接受了这笔钱。
嗯，
因为她也不想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下去了。
嗯、这生意既然要开始谈，就看下面的就要谈价格了。
对对对。
最初呢，这个 Ramya 要求丈夫的情人呢向自己支付170万卢比，不好意思，这个货币单位会有点吓人哈。
嗯。
折合人民币16.9万人民币，也不少了。
3万多澳币。
哦，3万多澳币。哦、
够个首付吗？
嗯。
但最终这是她自己要的，
嗯、
最后以50万卢比，也就是将近10000澳币。不到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丈夫。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出了以后哈，一些这个女网友的留言。
嗯，她说如果有人要自己的老公，她愿意倒贴给对方50000，但是必须马上把人带走。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嗯，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还有这样的一笔生意哈。
嗯、
我觉得其实己全其美，成人之美，对吧？
嗯、
既然爱不在了，还留吗？
嗯、
放手吧，成人之美，然后自己的债务也清了。
啊、
哎，就像我以前看一句话，就说结婚之前想的，你找一个人给你挡掉所有的风雨，后来发现你所有的风雨都借个银给你招来的。
嗯、
当然，这是比较消极的。但是我相信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美好的感情哈。像我们都是拥有很美好的家庭的哈。
嗯，
再看看这个杭州日报的一条消息。
嗯，
这个是有点吓人了，看到。
哎，10月28号呢，杭州日报的一条微信公众推文呢，惊悚的写道：“我被五步蛇咬了一口，怕毒发身亡，干脆把手指给斩断了。”这不是以前看那个笑话，说什么打蛇要打7寸，说这个蛇只长5寸，我打哪儿？这种感觉。
你给他再装一截儿
啊？对呀、啊，就、
嗯、
是。
哎呀，关键是我昨天就是看到他有一张图，是这个斩了斩自己壮士断指以后拍了一个那个、
哪根指、
那个、
中指吗？
哎，你知道为什么竖中指是代表脏话吗？
是什么意思？
英法战争知道是打了将近100多年，时间最长，对吧？
哦、对。
当时英国的弓箭手是相当厉害，他、
okay,
们射箭、
哦，
射箭要靠中指拉这个弦，
嗯、
把法国士兵打的是落花流水。
嗯、
到后来，法国士兵就发了狠说，如果逮住了英国的士兵，就把中指给他们剁了。就还是被英国。给打英国的士兵给打得落花流水，到最后英国士兵胜利的时候就转过去对他们竖一个中指，表示看我这根指头还在。
你冲我竖了个中指，
我只是给你还原这个典故。
又借这个机会在这嘚瑟，就姑且给你竖个大拇指吧。
不是嘚瑟，就是想给你
竖个大拇指，
就想占你一个便宜。
冲你刚才说要娶上男，给你竖个大拇指。
嘿，好，我再多说几遍，然后我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手指头断的。我那天一看，我跟你说，光看那个图片你都疼。
嗯、
在这个杭州中医院急诊室壮士断指的60岁的张先生，把医生都看得来倒吸。
60岁还是一位老汉哦。
嗯，让所以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把医生都看得倒吸一口凉气。
嗯，哎，事情怎么回事呢？前几天的中午12点多呢，市中心骨伤科和皮肤科接到了急诊室的电话，有一位蛇咬伤患者呢，急需要处理，而且还需要做骨科手术。哎，患者呢就是这位我们前面提到的60岁的张先生，从杭州临安区赶来哈，手上还包着纱布，4个小时前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呢，食指被毒蛇咬了一口。
哎呀，医生说当时把这个纱布一打开，发现哎，这个食指少了一大截。然后这个医生就问咋回事，这个张老汉满头大汗，颤抖着说：“砍了，保命要紧。”我的天哪，得疼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得多疼啊，十指连心呢。
嗯，那原来呢，被咬之后，张先生仔细一看哈，发现伤人的是条5步蛇，剧毒啊，怕自己走动后呢会毒性发作，一时呢是恐惧紧张，就顺手拿刀把自己的食指给斩断了。
哎呀，
事后呢还把断指就地丢弃。没有一起带到医院里去，
要不然还可以断肢再折的，
真是，
对吧？
嗯。
后来检查出来说他的凝血功能正常，医生给他打了抗蛇毒的血清。
嗯。
好，本来这个断肢是可以再折的，那个医生说呢，结果他丢在那里了，没有带来，只有留下了终身残疾。
嗯、对，而这个袁医生说啊，如此刚烈的做法实在是没必要啊，而且呢，五步蛇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毒。
嗯，而且医生说这已经不是第一位用极端的方法来自己处理蛇咬伤的患者了。就是光今年一年，说他们接诊的被蛇咬的患者1200人次，有30%左右采用了刀割、火烧、捆绑等错误的方式自救。
捆绑，哎呀，这比岳不群还狠。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段子，一下想到岳不群不是说，若要练神功，
必先自宫。
一旦自宫未必成功。后来不是原来那个是周星驰的片子是吧？翻到最后一页，哎呀妈呀，
亏大发了。
嗯，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这个日本 NHK 的一个报道，我觉得哎，应该是呢还蛮感兴趣的。
为啥呢？
哎，
来看一看啊，从去年开始，日本的各大夜总会里呢，盛行的一种奇怪的神秘仪式。用屁股做老花镜，为什么我会对这东西感兴趣？说说。
对，因为你日语讲得特别好
啊、哦哦，
对，日本文化也很了解啊、
哎呀。
那么不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的人呢，可能抓不住这个仪式的重点。
嗯，
但是它就是有。然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老花镜，它是一个牌子叫 Hazuki。
嗯
啊，老花镜就是拿这个老花镜到这个夜总会去消费的客人，一般带着这个牌子，肯定就是为了让陪酒女郎用屁股做一下这个老花镜。
哦哦，那听一个熟识的陪酒女说呢，说托这个广告的福，
是你熟识的吗？
很想输
你真不怕家属来听节目啊？
这是
你也很刚，
这是一个正常的日本正常的饮酒文化。
哦，对，我而且我觉得你的勇气堪比刚才的勇气大，
反正一百块钱都要卖了。要是有那么一天，我会要求按照中国猪肉价来称我卖。
我那不得了，现在
还是留着吧，这样的
寸土寸金的，
还是留着吧，
还留着。
然后这位陪酒女说呢，托那个广告的福，我一个晚上得用屁股做哈苏基老花镜几十次，我寻思着都在让店里边找这个就是哈苏基店去要回扣了。
哎呀，这个控诉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个转发和点赞数量很惊人，这个评论当中很多共鸣，都来印证了用屁股做老花镜已经成了日本人民一个心照不宣的梗。
这很难理解，这有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是去专门做老花镜、
哎、
啊，真的是想象不出来、
嗯。
这个现象本身是很令人迷惑的哈。那我们说呢，噱头也好，或者客人的这个傻屌乐趣也罢哈，如果去探究原因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些表象现象的背后根源都指向了这个眼镜本尊 Hazuki 老花镜这个东西、
嗯。那到底是个什么鬼呢？
嗯，
然后说的 Hazuki 在日本就像在中国大地很多人。不会不知道8848足力健小罐茶一样
啊、
嗯、那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部分哈。这个这是一个品牌，他当初就在说，他这个当时是怎么一个广告出来的呢？就是本来这个电视是很平缓的在播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突然就蹦出来一个声音，就把大家吓一大跳。然后一个演员叫渡边谦，他就是因为这个广告火了，他说只要戴上 Hazuki 老花镜就能改变世界。所以他为了显示这个眼镜他的柔韧性很好，他拿起自己老花镜说您瞧，说就把这个眼镜塞到了搭档叫菊川莲。哎呦我的，这名字取得这么好。是啊，莲一天做那么多一下哈，他的屁股底下这个菊川莲应声而落，转起来站起来，拿着刚刚做过的眼镜给大家看，好棒哦！
啊，原来是这么个噱头来的，
这就是鸡蛋砸石头，哎，叫什么？鸡蛋敲石头，石头不烂。
啊，对哈，惊吓过的日本观众看到这样的也真的是给气乐了哈。还有这么一个梗，但是没有办法呢，虽然说广告很傻屌，但是这个圈钱的力量呢确实非常的强大。于是呢之后这个生产厂商 Hazuki 就找到了东京电视台合作，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几乎所有中场休息都插播了这个广告，每看一场比赛然后看一次屁股做眼镜。
我跟你说看说后来这个眼镜就火了，就大家都带着去找陪酒女郎了、
okay。
然后就比较好玩的是你看，就像以前其实有一些广告咱们叫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会每次一直听一直听，听到最后咱们都很能背了。说实话有些广告真的没有任何艺术感。我其实挺喜欢看泰国的广告的，又很有人性化，又有创
意。对对
对。好，我们接下来转向南宁晚报的一条消息哈。这也是其实不算晚报，是来自于那个裁判网，你知道我喜欢看的那个判决书网。来自于这个被告人哈，叫秦佑辉和何某签了一个协议，通过转款给何某以投资餐馆，反正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吧。那经济纠纷这个秦某就因为这个呢，就很生气，就指使一个被告叫西广安去杀害魏某，就秦某让西某去杀魏某。然后西某就找到了被告人，用具体的操作雇凶办法去杀魏某，然后这个秦某又把魏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号码、车牌提供给这个杀手西某，这个杀手西某又转包给了莫某。转包 转包工程那样子的，
某某冷了某某某某又能怎么某某，
这还不如 A 和 B 和 C 啊，你
是的哈那样的哈。然后这个秦佑辉、西广安、商谋呢，以人民币200万元作为雇凶杀人的酬金。然后呢，这个秦某呢就在这个宾阳县的一个镇里边把200万元交给了西某，用于作为杀人的酬金。然后这个西某呢又把100万交给了莫天祥。哦，我明白了，一个人想雇凶自己呢，然后又雇了另外一个人，自己啥事不干，挣100万。
啊，对。然后呢？这个西某，这个莫某呢，去杀害人家的时候又雇了一个叫杨某，他给了他27万。哇，这个差额有点，
这就
大
了。
27万，还有他包括这个要想杀的人的这个照片啊什么的，而且许诺说事成之后再给50万。哦，又提成了20几万。
真是。
那这个杨某呢？又找了另外一个杨某去杀这个魏某，其实我都没办法，又给了20万，等于说，然后把20万就给了他，等于说自己又提成了59万，反正这个数学已经很难算了，就感觉在考奥数啊。到最后，请问最后承包价是以多少成交？
我想最终那个人死了吗？大家互相的推送。
哎，对对，我们就直接跳到这儿吧。然后最后这个又找了一个人以10万块钱出资，就200万最后承包成了10万，就还有好几个人我们就不说了。
层层转包，
层层转包，最后变成了10万。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呢？最后人家没有杀，他只是让这个被害人配合他反了一张照片。就说有人给我50万杀27万杀你，我给你10万，你配合我拍张照，把
你
绑着被害者，然后他就绑着他拍了一张照，最后就也就说要被杀的人还落了10万块钱，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觉得那个上峰好可怜啊，就花了钱最多最上峰的那个人好可怜，
收了一张照片，
真是，
关键是他
200万一张捆绑照，
对对，贵了点儿，我觉得其实杂志上都可以卖
这样子
啊。但也可能他捆绑的技术有点不一样，手法
200万，
所以说就是最后简而言之就花200万去雇凶杀人，最后层层转包到原本被杀的人也落了10万块钱，就是非法转包，就谋害害死人哈。这个豆腐渣烂尾工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卫生医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今天万圣节前夜做好准备啊，家里准备好糖果来迎接上门敲门要糖果的小朋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